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辅导的是第133节课的内容。也就是在上师瑜伽的这个引导文当中，那么不共伽行的最后一个引导上师瑜伽，它前面呢名观福田以及七支供呢也都宣讲完毕了。今天呢开始宣讲的是转行祈祷。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名观福田，一个方面呢是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而对境呢是观为这个上师，形象呢是以莲师的形象显现。那么明观之后，在上师面前做七支供的这个供养，供养完七支供之后，就是做了这个源于最殊胜的对境，这个进行集资进账。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专心祈祷的部分，这也是呢上师瑜伽很核心的一部分。那么上师波切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也跟我们宣说，在我们尼玛的传承当中，上师瑜伽如果要分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念诵的这些寄诵部分啊，就是这个上师瑜伽呢，它属于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广修的一种这个修法。那么如果说略一点的话，就是开心解脱道当中的上师瑜伽，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当中也有名观福田，然后有七支供，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虔诚祈祷，之后呢上师放光融入自心，受到四灌顶，然后回向。它的这个观修的次第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它的词句要比呢前行引导文中的这个上师瑜伽的引导要简略一些，所以呢可以属于中等的这个一种这个不广不略的这样的一个修法。那么最简单的上师波切也说，就是法安如意宝的这个上师瑜伽素素次加持，这种修法呢是属于最简单最简便的一种修行。那么我们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因为大家都比较忙，时间呢比较紧张，所以呢就是修这个最简单的法安如意宝的这种上师瑜伽的简修法呢也非常的这个相应，也很合适。那么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呢，当然是按照前行引导文整个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种观修次第呢来进行学习。那如果有时间的道友呢，按照这个仪轨来修持，当然也是完全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么以上师瑜伽素智加持的这个修法为主呢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前面仁波切也是对这一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下专心祈祷。专心祈祷这个并修持因四金刚之本体。那么所谓的四金刚之本体，就是指的是佛陀的身与意还有智慧这四种金刚。这个是专心的做这样的一种这个祈祷并且修持。那么它的这个四金刚之本体呢，就是指的吉祥护主殊胜上师是一切坛城中祖宗黑日嘎之本体，圆满具足灌顶。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呢真正的殊胜上师他是这个就是黑日嘎的这个本体，也就是这个一切坛城之祖尊，是从这个角度上。那么当然对这个问题呢，上师波切也是强调了，我们这里谈到的这个上师呢不是那种相似的这个金刚上师，而是呢真实具象的这种金刚上师。那么真实具象的金刚上师，我们在前面共同前行的这个一指上师这一部分呢已经完全明确了讲过了这个上师的法相，在这里呢就不做广说。但最起码呢，如果禅谈得上是密宗的金刚上师的话，他这个自身具有这个灌顶的能力啊，对密法的修持啊具有一定的这个境界，并且相续中的智慧悲心等等的这些殊胜的就是具有清净之戒律的这些殊胜的这个要求，他必须要具足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具象的金刚上师毕竟呢不能够说是只是自己口头上说他是上师，或者案例有一个上师的名称，但是呢就像上师说，实际上呢真正观察起来，他相续中乃至于外在行为上的这些功德连这个世间人 都不如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这里所安利的说上世纪时黑日嘎祖尊的这个本体啊，这个话说出来呢是非常高的，也是呢非常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地位非常的高，如同上世是佛一样。那么上世是佛不单单只是说是一个名词，那么最起码也应该要具足佛的这个法相才行啊。那么佛陀相续中的这些智悲力的功德，在真正具象的上世当中应该是具足的，不能够说只是名词上呢叫起来是上世是佛，但实际上相续中却不具足如是佛之功德，这样的话可能续部中所说的啊这个所谓吉祥护主殊胜上师，就是一切坛城之祖宗黑嘎的本体，可能也不是指的这样的一种。当然这个问题呢，道友们可能看到上师讲记量中以及看到视频以后呢，都应该很清楚的了解，我在这里呢也只是稍稍复述而已。那仁波切对这个黑日嘎的名词也是做了一个解释啊，就是黑是指的法界，嘎是指的智慧，日是指的无二双印，也就是呢黑日嘎是法界与智慧无二双印的这个含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讲到的这个记愤百尊啊，寂静以及愤怒的这个百位本尊，其中呢这个黑日嘎呢它也是58位愤怒本尊当中位于祖尊的这样的这个本体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从这个如果是说的通俗一点啊，简单一点的话，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讲的31切诸佛的这个总集，也就是呢上师的本体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啊，这种方式呢可以理解。那仅仅呢是以这个见到听到意念接触上师，便可以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啊。所以呢真正的与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不是说只是一个名词上的这个上师，而是确确实实具足啊像这是法相的这种殊胜上师呢，如果我们跟他结下缘，那当然呢对于这个讲记当中所讲的见到听到意念就可以种下解脱之种子，他这里假如说是一个立根者的话，那么仅仅是见到听到意念的话，当下就可能获得解脱的。这个我们可能很多道友在密宗的一些公案专辑当中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实例。那么如果对于中根者的话呢，最起码也不会堕落三恶趣，这一点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最比较担心的都是自己在没有修成自在，没有修成就之前，还没有真正具有自利利他之能力的时候呢，如果堕到三恶趣当中就非常的麻烦，这样实际上耽误自己的修行，更谈不上是利众了。所以呢在平时发愿的过程当中啊，处于暂时到位的阶段，也是要再发愿，在我没有获得成就之前绝对不要堕入三恶趣，这样的愿力呢还是要再发的，这样可以呢就是避免我们修行的时间徒劳无益的这个延长，这个也确实呢就是从自利来讲，从利他来说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所以如果说呢你跟这些殊胜的上师结下因缘啊，这个地方呢一方面就是只要你见到上师这个听到他的名号，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身相，就可以对中根者呢就不会堕入恶道。但可能我们有些道友也会觉得，那我如果说这一点我都有点心里面也不是很敢有这个把握，觉得自己的业罪业还是很深重的，是不是说只要见到上师听到上师的声音我就肯定不堕恶道？当然有这个信心的那是肯定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自己觉得就是会不会真实起到这样的作用，我算不算属于是一个中根者呢？那我们平时在发愿的时候呢，也要常常这样去以愿力摄持，那还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也就是见到善知识，以及呢接受善知识的教授，以及自己平时在行持任何善法，尤其是缘上师，那么可以在这相续在这个相应的这一方面呢，就有一种愿力摄持，愿我呢以此功德在乃至成就之前呢永远不堕三恶趣，那上师呢恒时都能够救度我，有这样的愿力摄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是从下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最起码也能够在自相续当中种下解脱之种子，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见到上师，听到上师的声音，意念过他，那么必定将来会合到解脱也就如同呢这个鱼钩钓住了，早晚他是会脱离轮回的，这个就是无可厚非，决定是如此。所以从这个最下根角度来讲的话，也特别的殊胜，我们要了知这种殊胜的这个善知识， 它实际上呢涉及了31切诸佛所有的功德总集。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善知识，我们不管缘他做任何的法行，这个就是包括你像财务供养也好，城市供养也好，或者说呢自己的这个法供养、依教奉行，缘这样的善知识，不管是做任何的一种，乃至于对这样的善知识升起一念善心、一念恭敬、一念清净的信心，都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和福利。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福报更何况呢最终必定呢是可以获得解脱的可以获得解脱。所以现在的因缘特别的好这个相信在座的道友们都是不缺上师的，而且具象的上师都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缘这些殊胜的善知识，这是我们前提，就是具象的缘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好好的去这个行持善法，行持善法最主要的还是说是将法融于心的这样的法供养，是最令上师生欢喜，也是能够跟上师生生世世不分离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些法行做了之后呢，就必定可以会给你带来这种最殊胜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暂时是获得呢这个种种的安乐那么临终命终之后呢，绝对不会堕入三恶趣，并且呢这个上根立志者呢是决定有可能获得解脱，即便是下根者未来也必定是会获得解脱的。这也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见闻念处呢都是解脱之因缘的，源于这种殊胜之对境。从这个角度上呢应该要了知，了知了之后就应该明白上师是诸佛事业的作者，所以呢称为第四宝。所以说真正的上师呢确确实实呢是属于这个我们能够直遇到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具法相的善知识呢是自己的一种大的福报，大的善根。所以呢千万不要呢空费或者是白白的浪费了这种难得的机缘，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学习佛法。那在这个位置上呢上师仁波切给我们按照前行备忘录当中所讲的五种了知呢又简单的来这个帮助道友们理解，并且呢去修持事事如佛的这种最殊胜的法印。如果自相续当中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恭敬和信心，所有的功德依此而圆满，所有的罪障依此而清净，确实呢是一种捷径，特别捷径的一个修法。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实的去修持，或者说完全能够明白这个圣事是佛的这个观点，这里面呢就说以五种了知而修。第一个就是了知上师是佛，那么了知上师是佛的话，这里呢就有这个了义和不了义两种情况来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如果是从不了义的观点来讲呢，上师实际上是真正的佛化身，也就是说依靠佛陀相续中真实的这个大悲愿力，以及呢所化众生，也就是作为这个我们的身份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所化众生，我们自相续呢必须要有这样的福德力，就好像呢在水池当中必须要有清净的水一样，有这样的这种内因外缘的体现，那么才能够呢佛陀的化身才能够示现在世间，就如同水月呢才能够在水池当中显现。那么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属于是化身佛的这种特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我记得以前上师在经教当中也曾经这个按照经教的这个教义曾经这样解释过。有些人可能想，那么佛陀他具有32种相好，但是呢上师长相呢都是属于我们末法时期普通凡夫人的一种平凡的这个长相。虽然说呢确实有些上师的这个长相也非常的这个具足福报圆满，但是必定呢就是跟佛陀的32种相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一点并不是说是这个上师没有佛陀之功德，而是呢还是属于是还是说的这个老话，属于水月的问题。以前在经教当中，我记得在不同的经教里面都有不同的描述并且这个像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其实也有描述，就是不同的这个众生它源于它的根性不同所以呢他所见到的佛的化身呢就是种种这个虽然是从这个普门品角度来讲是说菩萨会化现为什么国王婆罗门等等等等的，甚至于无情法的这种形象来立众，其实呢佛陀的这种度众的变化，度众的这种自信的话也是如此。那么主要的原因是相合于这个众生的福德力，而会在他面前呢就有种种的显现 那么当这个众生的这个福报渐渐浅薄的时候，确确实实呢佛之色身了，就是佛陀的化身就会显现隐没于世间。那么之后是出现的，就是以这个就是分别是以阿罗汉呐，或者是菩萨，或者是这个善知识的这种形象来度众啊，以这样的这种形象，这个跟我们自身的因缘有很紧密的关系。而且呢，以前我记得上师曾经引用过一些经教，就是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看到《百叶经》和《贤疑经》当中啊，都讲到很多的这个小乘的这种声闻弟子啊，都是只要见到佛的金容，马上就升起清净的信心。因为佛陀的这种这个32种相好的话，任何一个有情见到几乎不可能不产生欢喜心的，非常的庄严殊妙。而且呢，人马上就能够起到调伏自心的作用。所以很多修行或者很多这个声闻弟子啊，有缘的声闻弟子，只要见到佛的金身就有当下开悟的，然后就升起信心的，依靠佛陀的一句这个善来比丘呢，当下就能够具足这个比丘圆满的戒体这个成为这种出家的修行人听到佛陀宣讲四谛法门，当下就会获得这个阿罗汉果，有种种比比皆是这样例子。这些都是呢，确实从自相续的角度来讲呢，实在是属于是福德比较圆满的一些这个普特切罗。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经教当中就说，有一些外道的话，他怎么看佛陀都是具有九种丑相。还有一些外道呢，还有一些这个世间人，他看到佛陀呢，就属于是他的这个肤色就变成了这个土色。还有一种就是我记得是在一个经教里头描述嘛，就是还有一些世间人，他这个千辛万苦来拜见佛，但是当他见到佛陀的时候呢，他看到佛陀的这个肤色呢成了这种焦黑色，他自己也明白实际上是自己的业力所感，业障所障，所以特别的伤心啊，痛哭流涕。佛陀也是曾经后面呢也是跟他们解释过，说你们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这种障碍今生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往昔造作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业，导致于这一世呢就是看到佛陀实际上这个本来不是这种肤色的话，就要变成了这个土色呢，或者是焦黑色呢等等，这个都是跟众生自己的这个业缘有关系。所以我们这里要了知呢，如果是按照不了义的这种讲法呢，真正的上师他也是佛之化身，是为了利益众生来度化众生，所以呢他是以这种血液一般的缘起显现呢而实现在世间的。实现在世间的话，那么我们自相续就不应该说那么上师没有佛陀的32种相好，上师呢就是没有显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神通神变等等，有这种呢凡夫低劣的分别心去把上师做一个平庸想，那么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要明白，如果这位上师善知识真正是具有善知识的法相，那么必定是佛之化现。所以这个不从我们密宗的角度来讲，单单从显宗的角度来说，那么上师举的这个就是经教里的例子，说阿难莫忧伤，阿难莫哭泣，末法五百世，我现善知识，饶益汝等众，这个实际上是佛陀亲口所说的。那么也是在末法时期呢，佛陀会化现为善知识的形象呢，真正的来饶益有情。所以呢，善知识本来既是佛的这个观点是有经教可依的，还是有经教可依，而不是呢我们自己呢以感情的色彩想当然杜撰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对善知识有具象的善知识，如果是有一些邪分别或者说这种平庸之想的话，那么都是由于自己的业障所导致，应该要这个时候好好的去修习清净观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源于这种殊胜的对境啊，你造善呢也是功德果报特别大，那么造恶乃至于升起一刹那的邪见，它的过患的这个果报也非常的广大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自己首先前面的观察阶位都已经过去了，后面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就要力争的通过这五种了知乃至于其他的这种祈祷及自进账的方法让自相续当中真正的产生不退转的上师是佛的这种成心性，这个是特别必要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里需要提一下，就是假如说把这个上师作为一种平庸想或者是实质想，那么就像金刚经当中所讲的，若以色见我，因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这种这个思维方式或者说这种单指 单指在这个方面的话，那么就对从一方面来讲，确实它会产生一些障碍，会产生一些障碍。反正我们应该真正的要明白上师之自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即便是说你明白了上师是如同水月一般的这种缘起显现的幻化相，也不能够说哦，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也行，没有也不行，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天上的天月虽然说自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就像《金刚经》讲的啊，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佛陀或者说善知识呢看成是一种实质的呀，它就是一个色身啊，它就是一个要吃要喝啊，这个行住坐卧都有啊，生老病死也有的这么一个人呢。也就是没有这个方面的实质，但并不代表呢有和没有都是相同。那么水气当中的水月的显现和不显现，它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同的，得到的加持也完全不相同。所以即便它是如梦如幻的，但是也要祈祷啊，这样的这种幻化般的这种色身相长久住世呢，对众生的饶益不可思议。这个呢是首先第一个方面呢，了知上师是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了知上师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佛陀的事业，那么包括了共同事业和不共事业两种。那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上师的一切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佛之事业，这是呢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的话其实是体现在我们修行当中啊，很重要。也就是我们把上师的乃至于一个玩笑啊，任何的这个吃喝拉撒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在讲法的其他的这样日常生活的任何的事业呢，任何的事情都应该要了知，这是佛陀的这是上师的一种事业的显现，应该要这样去认识。那么包括的共同事业和殊胜事业，首先共同事业呢也分为世间和出世间两种。世间的这个共同事业，它就有这个悉增怀租这四个方面。那如果说是这里上师解释的很清楚啊，如果上师他在调解这个世间人的一些是非啊，平息不和呢，这些都属于是这个息业的方面啊，都属于息面，就是解决一些纠纷啊等等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说呢这个上师这个积累财富啊甚至于呢显现上面做生意挣钱呢，造房子呢，这些都属于增业，而不能够呢用这种邪分别想象的说这个上师呢好像特别的贪财呀，或者说特别的喜欢做一些世间的经商牟利的事情，这种想法呢其实都是不合理的。如一旦依止了具象的善知识，对于他所做的任何行为都应该视为是极其善妙，视为是佛之事业，还不是说菩萨之事业，或者说是哪个具有功德长者的事业，而是呢他完全就是佛之事业，可以归设在悉增怀租这四大事业当中的。那么如果说看到这个上师呢在有这个勾招男女，就是示弱受很多的眷属的话，这就属于是上师的这个怀业。你像我们仁波切在这个以去年为主呢大地的弘扬他在祈祷文，这个就属于是一种怀业自在，就是这样的一种事业力。那么如果看到呢，就即便是上师显现上杀了100个众生，他是个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呢也要认为呢这是上师在行持的这种诸业，那就是这是一种诸业，而不要认为说这个上师相续当中具有无履伦比的贪嗔痴，它完全是不具象。我们在这里说这个的前提下呢，都是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是你在已经观察过了之后，就是该医治的时候，那么如理如法医治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再去寻找上师的过失的。那么就是好好的去医治上师，那么医治上师的时候呢，对于上师所显现的看起来呢就是好像是这个杀害众生等等这些行为，都应该要了知其实它是佛陀的这个殊胜的事业的一种显现，殊胜事业的一种显现。这个其实是真正的体现出我们相续中对上师是否具有真心心，是否具有这样的清净心的福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讲到的这个从世间角度来讲的这个悉增怀诸的四事业。那么如果从出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它其实这里面就是在潜心实修法的这个引导当中好像也有这方面的观修吧，就是观想呢像是这个放射白光，那么就能够遣除机翼刀兵以及机警，就是三大灾难为主的一些灾难性的这些委员，这个呢就属于是息业。那么如果是放射黄光，它会呢这个增上福寿啊，增上一些 啊，名誉、荣华富贵、财产、受用等等啊，这些的增业属于是增业的一种相。那么如果是放射红光呢，那么它主要是一种呢怀柔三界的这个怀业的相。那么如果是放射的这个墨绿色的光呢，它就起到的是这个诸业，也就是能够摧毁驱赶这个冤敌魔障等等这一类的这种诸业。那么这是呢从初世间的角度呢讲到了上师具有的这个悉增怀诸的这种能力，这是共同事业里面的部分。那么殊胜事业的话，主要就是能够将一切所化众生呢，一方面给他们开示呢三菩提的解脱之道，然后最终把他们安置在三乘菩提果之中，那就是或者获得声闻缘觉果，或者呢获得究竟的佛果，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事业。其实呢就是了知上师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啊，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佛陀之事业。这一点的内容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殊胜事业，比如说上师正在这里讲经说法，上师正在这个倡导所有的这个信徒要戒杀放生，这些行为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道友们觉得好理解，这确实都是一种真真正正在利益众生、度化众生的行为。那么我们要看的再细一点啊，就是你真正的啊，这个已经观察过了这个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呢，如果他行持的啊，觉得哎，上师现在怎么就是从出世间改到世间去了呢？天天只是做一些慈善呢，然后这个干半个小学呀，然后搞一个养老院啊，然后好像都是做的是世间的一些这个有漏福德的这一些的行为，那乃至于呢，就是好像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文化也特别感兴趣，历史啊、科学呢。这个等等的这个科技发展呢，甚至于呢有些对这个其他的这些方方面面都特别的有兴趣的话，就觉得为什么说对世间的这些事情这么有兴趣了呢？其实这些都是呢一些比较平庸的这种想法，应该要了知其他这个都是可以含摄在善知识的这种悉增怀诸，实际上它是佛之事业，都是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因为呢在真正具象的善知识的心相续当中，他的这种大悲心，他的菩提心已经呢就是真实的产生，并且呢是一种稳固不退的相。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摄持的话，他做任何的行为其实都会成为度众的一种善巧方便，他不可能与度众完全脱离，没有任何挂钩，而单纯的就是像我们庸俗的这种凡夫人啊，就是这个就是对世间的这些事情这么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阶层，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阶位。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了知，其实上师的这些行住坐卧呢与佛的事业是无二无别的，那是无二无别的。这是呢只是通过这个方面啊，这个方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有的修的，我们平时见到的所有的上师的种种的显现都应该要明白呢是上师的事业之一，这就是一种清净观，这种这个串习力啊，其实特别特别的殊胜，能够呢对治自相许当中很多的这种邪见和庸俗之想，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落到这些庸俗的念头当中，但是自己都意识不到还不自知。那么其实通过这个五种所知啊，自己在反观内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呢自相许当中的这种清净心呢还差得好远呢应该呢要有一些这个，就是从文思的角度上来讲呢，道理上了知，然后自己要逐渐的去串习，这一点呢特别重要。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了知呢对自身而言，上师呢比佛陀的恩德更大，这一点我们应该要知道。因为呢在前面已经在讲过，虽然说从功德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呢上师的功德与佛陀的功德是等同的，但是呢从这个对于自身被度化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呢上师的恩德呢超越了佛陀。因为在佛陀示现于这个色身示现在人间的时候，我们呢因为自身的业障深重呢而没有缘能够呢这个亲见佛陀而被得到度化，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浊世的浊世，那么善知识显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幻化身，在世间当中呢亲自的引领我们呢开始教我们弃恶从善啊，教我们发起菩提心啊，并且呢这个为我们宣讲甚深的这些秘法来引导我们直接去入解脱，这些功德的话都是呢具象的善知识手把手的一点一点的教会的。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的这样的引导的话，确确实实自己在轮回当中还是一个非常迷茫的，永远不可能走向解脱的一个众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功德上面来说呢，当然呢 啊，上师的功德不可能呢，就是在超胜于佛陀的功德。那么功德上面来说，啊，这个上师与佛的功德都是呢等无二的。但是呢，如果从真实的自己当啊在这一世啊直接被救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直接呢源于这种殊胜的善知识，发起了菩提心，修行了解脱道，开始呢走这条自利利他的这个大乘之道，最终必定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来说，确确实实呢上师的恩德超胜于佛之恩德。那么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前面啊这个闻法方式最开始啊，然后一直上师的这部分，乃至于前面上师瑜伽这些地方呢，都多多少少有所提及，上师们可能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印象都比较深刻了，所以这里呢也不过多的这个在这个广泛宣说。那么我们下面再看呢它第四种这个所知，第四种所知就是了知大恩大德的上师是一切皈依处的这个总集。这一点其实在我们前面的闻法方式当中啊也已经有所宣讲，就是说从这个外三宝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上师的身是指的僧宝，语就是指的妙法，意义呢就是指的佛陀，就是佛法僧三宝。这是呢从外向上来讲，如果从内向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上三根本，就是上师本尊和空行，也就是上师的本体。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加持的根本是上师，悉地的根本是获得悉地的根本是本尊，获得事业的根本呢是空行。那么这三根本的话，其实也都是上师的本体，是这样的这个意思。那么还有的话，你像我们知道佛陀的这个身与意、功德、事业这五种相的话，其实呢上师的意就是法身，语就是报身，身就是这个化身，功德就是财神，事业呢是护法身。其实呢这些全部就是所有的浩瀚如海般的这些主尊啊，所以的这些皈依境的总体呢就是上师的本体。这一点的话应该要了知，就是上师是一切皈依处的总集，那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这是呢我们前面也这个曾经这个讲过的。那么再看第五个方面啊，了知认识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如果能够虔诚祈祷，无需依靠他道之缘啊，便可在自相续当中啊升起乘悟的智慧。这个呢也是特别殊胜的，就是我们明白了前面这四点的内容之后，就应该要确信啊上师呢是一切三宝的总集体。这个时候呢剩下的问题就是自己要发的一种猛烈心呢来实施祈祷。这个实施祈祷呢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心呢没有具足真实的信心，那么你再怎么祈祷其实都是很难以得到这个就是说上师全部的这个加持。如果自相续当中真正具有这个就是说清净的这个信心和这种清净心的话，很容易呢就能够，你只要这个按照这个仪轨要做这样的祈祷的话，那么上师的密意还有上师的这种智慧上师相续中的功德很容易就能够自然的这个去入到心间，自己的相续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一方面就是像上师说的，因为我们前面也举过一些，比如说那罗巴这个就是马尔巴上师呢，他的这个上师是那罗巴尊者，对吧？那么他在拜见上师的过程当中，因为呢也是在上师和本尊面前呢，他选择在本尊面前的这个得受灌顶的缘故，那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面还是觉得本尊难以相见。本尊更难得的这种意乐，所以最后呢使得他的这个后子嗣这方面的话就是中断。但是虽然法脉的传承是很好的，但是子嗣这方面的话就已经中断了，那这些都会有一些缘起。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修行上师的这个法，一切的这个三宝总集体呢就是上师的本体，那么一切的这个本尊的这个总集体也是上师的本体，除了上师之外没有更殊胜的这个本尊，没有更殊胜的这个三宝所依。我们如果了知这个道理的话，你真正的对上师有这一份的信心，那么源于这种清净的信心，诚心诚意的祈祷自己这个具象的大恩根本上师，决定可以在这个自相续当中获得证悟的这种智慧的。而且呢这种道它是不会再就不需要再依靠其他的助缘了，就是这么一个因缘，那就是依靠这个一个方面呢上师是具象者，另外一个方面是自己的信心呢，有是事实如佛的信心，只要这个因缘在，那么其他的助缘都不需要了，直接也确确实实是可以有机会获得 获得上师圆满之加持，毕竟呢是可以获得究竟解脱的。所以了了之呢，其实我们看到呢，上生波切在讲记里面这个176页下面的这些讲记当中啊，就说有些人呢短暂的时间当中啊，对上师升起了一点点的信心和恭敬心，但是呢后面又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就是开始寻找上师的过失啊，对于上师的这种所言所行呢，经常不能够如理思维，心里面经常会升起一些这样子不太好吧，那样不是很合理吧，上师为什么这样呢，上师为什么对那个恶人那么好呢，升起很多其他的一些负面的这种哪怕是那个一瞬间的这种想法这种想法质疑等等。其实这些的话确实都是呢这个自相续当中的一些唯品的这个起现。那么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看了就是听了这个上师的音频之后都会明白，在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即便是能够呢这个就是说对千经万论你都有所了知，你确实呢就是很明白佛教的一些道理，就像提婆达多他能够这个倒背如流，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教都能够倒背如流，但是源于他真正根本上的这个信心啊，对佛陀的信心不具足，最终呢也只会毁坏自相续。同样我们也是在依止自己上师的过程当中，你哪怕是学了多少经教，你聪明的不得了，然后你所这个交流法义或者说这个宣讲法义的时候呢，讲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就是听起来是很殊胜的，但如果根本上对自己的单根本上是没有信心，甚至于呢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这些邪见的这种这个苗头露出来的话，那么你即便是知道了一些佛理，但最终也是什么都得不到，只会毁坏自相续寄生当中它的果报就是会带来一切的不吉祥，那么来世它必定会堕入到三恶趣当中。所以这才叫做修行的方向不能错，修行的方向不能错。这个呢，这句话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好理解也好懂，认为自己修行方向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师在这里强调的说，修行方向不能错，方向搞错了，再怎么勤勤努力，最终是无济于事的。这个角度上，侧重的是指我们大的这种方向，你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没有把握住？你在其他的枝枝节节上面，你平时特别的精进，平时呢诵经念咒法行也做得特别精进，上供下施也做得特别广大，然后自己对于佛教的一些道理的理解呢也非常的这个圆满广泛，但是就差了对上师信心的这一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叫做修行的方向错了。那就叫修行的方向错了。所以呢这些道理呢，如果我们自己真正的在自相续当中去品味，然后自己细细的去反观自心的话，那么还是我觉得就是确实有一部分人还是需要自己警醒的，那需要自己警醒的，我到底对上师有多大的信心，我到底是不是把上师视为佛一样去对待呢，是为佛一样去待呢，还是反过来呢自己已经觉得成了像一个功臣一样的就是这个劳苦功高啊，那么这个角色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苗头，这就等于是已经呢这个受到了魔王波旬的加持了。我们前面都曾经经常谈到过这个所谓的得加持与否的问题，如果自相续当中源于三宝乃至于上师的这个信心善法方面的意乐等等这些善方面的这个心态增强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得到了上师的加持。如果说你的恶念增长、邪念增长、断见的这些因素增长的话呢，确实呢就是都属于是得到魔的这个价值。这个呢也是这个不管你其他的条件再优厚，其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素质再高，然后具有很多的这个非常优越的一些这个环节，但如果说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把握得住，没把握得好，那么这个全部呢这个修行是不会成功的，并且呢还会招致了很多的不吉祥的事情发生，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知。这是呢按照这个潜行备忘录当中讲到了五种所知的这个道理。那么讲到了这一部分之后呢，我们下面也要看，就是说对自己而言呢，上师开示了一生一世能成熟解脱之身道，唯以大悲加持强力方便将自己安置于金刚池地，所以对自己的恩德胜过佛陀，若衡量上师的功德，则可谓密意广大如虚空，智慧无量如大海，悲心猛烈如湍流，自信坚固如山王，视众平等如父母， 每份功德不可量啊。这个地方的话也确确实实啊，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前面也是讲过了，上师的恩德呢已经超胜于佛陀，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依靠这一世的这个善知识，给我们开示了这个能够成熟相续的解脱之身道。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悲加持，一种呢这个强力的方便，而将自己呢就像这个直接被鱼钩勾住一样，直接呢就是这个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迅速到达解脱之地的角度。所以呢，对于上师一定要有一种感恩之心啊。如果一个修行人啊，他这个感恩心还没有修出来，始终觉得这个啊不满足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说他的相续还没有成熟。什么时候你真正的对上师产生了这样的这个无与伦比的感恩之心啊，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其他过多的这种奢求的，不管上师赐予你什么，你都觉得特别的珍贵难得，特别的这个感恩戴德，感恩上师。这样的人的话，一般也确实说的比较实在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属于是很多啊，属于那种呢相续当中确实融入法义的人，他才能够体会得到这份感恩。否则的话，你想要这个感恩呢，他也很难产生得出来。所以我们呢啊，平时常经常讲的啊，这个道友们可能听得已经不厌其烦了，这个依教奉行，如法的去修行，真正自己品尝到这个法义，这一点的话是特别重要的。你这一个条件具足了，那么你相续中的这个信心、菩提心，对上师的感恩之心，对上师的这种虔诚的祈祷，它什么都可以起来。那么如果啊，这个法没有融入心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其他的这些呢，虽然说自己在发愿希求这样的一种境界，希求这种结果，但实际上也很难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产生的。这也是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后面的话，上师也是解释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念过的上师的这种智慧无量如大海啊，上师的这个密意广大如虚空，也就是呢，实际上这个密意广大如虚空，就是对于上师任何的行住坐卧，哪怕是开一个玩笑啊，全部呢其实都是有一些呢这个很甚深的意义。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完全很难以揣测的，很难以揣测。但是有的时候呢，在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这个方面我们这样去讲了，主要是要求，主要是呢是说啊，告诫弟子们，作为这个这个徒众来讲的话，不要总是呢就是把上师作为一种庸俗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这个意乐过强。但是有一些过头了也不好啊，就是觉得啊上师吃一个饭呢，或者上师打了个哈欠呢，打了个喷嚏啊，都说哎这两家有什么秘密。过度揣测的话，那么也是让上师哭笑不得的。所以这个分寸啊，一定要把握的好，确实要把握的好。当然今天在这里广泛的这样去讲呢，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不过呢，对于这个一指上师的这个问题啊，就一方面的话，又如同这个师徒之间亲如父子那么就是很实在的，其实他是很实在的，就是那么一颗单纯的清清静静的心，老老实实的这个一指上师发自内心的欢喜上师，但是这种也是一种呢非常亲近的一种缘分，并不是完全就是说要把上师像神仙一样，天天的就像这个就是要挂在墙上啊，挂在这个头顶上啊供起来的那种，其实呢不完全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外向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些去形容啊，要知道它的侧重点，就是断绝我们相续当中把上师拉到完全跟我们平起平坐的这种凡夫人庸俗的一种这个平凡人的这种想法啊。这一点的话，确实你说你对一个平凡人能升起信心吗？那就谈不上什么信心了。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要明白呢，其实上师的功德，他这个外向上面好像生老病死啊，今天也牙疼啊，明天腰疼呢，好像也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然后呢生老病死也都是很正常的，然后也是跟一个普通的凡夫人一样，有他的喜怒哀乐等等。那么这些外向是这样，但实际上上师的心相许当中具有的功德，确实是我们凡夫人丝毫都不具备的。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但是呢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确实呢也是不能够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有时候学习这些内容反而就是害怕走到另一个极端了，过度的就把上师神化。就这样的一种也不是特别 只是怎么说，只是自己没有把握住一个中道，还是不知道如何去啊一子散知识啊。当然这个道理的话，也只能自己慢慢的长期的这样去文字下去，长期的去一直，就好像就如同我们对于世间一个你特别尊重的，他对你有很大恩德，然后教授你如何做人，如何这个就是教给你很多知识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老师一样，你对这个老师呢又有一份恭敬心，你觉得这个老师的这个他的这个素质啊，他的品格呀，都是非常就是让自己感觉很敬佩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恭敬之余的话，又有一种父子之亲在里面啊，你非常的这个啊，对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依恋之心，有一种父子之心，有可能呢就是跟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沟通的一些事情的话，却愿意呢去跟自己的导师呢去做一个交流，去做一种敞开心扉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啊探讨啊等等。怎么就是只是我只能说是稍稍的啊，就是打这个做一个比方，目的呢是我们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啊，真正的就把上师像那种神仙神化了一种的，就是高高的供在上面，这种方式一直善知识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完全啊到位的吧，没有完全到位的这么一种一直方法。但是如果是从初学者的这种清净心和恭敬心的角度来说呢，也没有什么过错，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呢，长期的一直善知识的话，确实也并非如此，确实并非如此。这个需要，这个是实际上面我们自己在点点滴滴一直过程当中，那么与上师也建立了这种越来越亲近的啊亲密的这样的一种因缘啊，你才能够逐渐的体会到的。这是我们啊讲到，但是在这一段教研当中，你确实需要知道，一个方面呢，上师的秘密广大呢，如同虚空一般，确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揣测的。有的时候看到上师轻描淡写的，好像呢说了一句啊，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的话，其实呢，他都有一些非常准确的预见性。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凡夫人完全是没办法这个能够完全了解，或者是完全做得到的。那么上师的智慧也是呢，无量如同大海一般，不管是属于世间的啊一些善巧方便的这个智慧，还是出世间的这种真正的空性般若啊了义的这些这个实相的这些智慧呢，都如同大海一般广大无边。那么上师的悲心呢，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是猛烈如湍流，用这样的一种啊迅速流淌的急速流淌的河流来做比喻，就是强烈并且不中断的有这样救度众生之心。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在座道友肯定是最有体会的。那么上师的自信呢，坚固如山了，也就是说上师相续中的这种意，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不光是一生，乃至于累生累世度化众生的这些见解行为，还有呢就是在碰到种种的度众委员的这个就是这些种种困难的时候，不会被委员所转的这种非常坚固的这个心，就要自信坚固如山王。那么上师是视众平等如父母的话，就是虽然说我们这里呢，以前我曾经在跟大家这个一起学习菩提心的一章节的时候呢，我曾经用过那个比喻啊，我们在菩提心章节当中可能最好用的比喻就是母亲对孩子的这个，母亲对孩子，因为她能找到这种感觉，她有一种类同，有一种共鸣。母亲对孩子的这份爱的话，真正的可以说是没有求回报的，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她始终呢会这个一心一意的希望他能好啊，希望他幸福快乐，就是孩子的这个幸福快乐就像自己的幸福快乐。其实呢我们是对这一个对境了，但是上师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啊，是一种视众平等的，都如自己的父母。我们以前我曾经说过，说为什么每个道友啊都喜欢在上师跟前待呢，为什么每一位这个每一个就是个有这个有自己居缘上师的这些修行人都特别喜欢粘着上师呢？因为他在上师跟前，他会体会到那份被尊重、被关爱、被重视、被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哎呀，他非常的愉悦。这个真的是比他挣上100万都让他心满意足的这种感受。那为什么就是哦？你说问这个是这种感受，问另外一个人他也是这种感受，为什么弟子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觉得他能感觉到他自己在上师心目当中是有一定位置的。原因是哪里？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相续中有菩提心法相的一位修行人啊，别人在他面前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倍感到温暖的这样的一种相，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哎呀，我觉得上师还挺重视我的，上师心里面还能够这个就是说 惦记着我呀，还这个挺那个，就是说这个心里面还有这么还有知道我这么一个人啊，就那种被真爱被重视的啊，这种感受的话，很多人就是同时在上师跟前，他们同时都会有这种感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才是真正的这种啊菩提心的这个一乐，因为菩提心升起的基础是首先是适中性平等，在上师的相续当中的话，他不管是像这个世间人，像母亲对孩子那样啊，就是世间人都是对自己的亲人有这样的关爱心，那么他对于这个不相干的人，乃至于对这个冤敌的话，就是一切的友情都是一种平等的一种呢父母爱子女的方式呢去对待他们，所以呢这些都是在上师的身上可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这就是上师之功德。我们如果说对于上师的这些功德了知了之后，那么相续中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清净的信心，这是我们作为凡夫人确实呢万分之一都不及的呀。只有呢在具象的善知识的身上才能够体现出这些种种的功德相，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仅以呢在这样的上师面前啊，仅以祈祷上师便可以无情获得一切所求悉地，犹如如意宝一般。当意念我一指上师如意宝您，希求您的果位，唯一羞耻您，自己满怀啊尽兴感恩戴德之心，泪水横流而羞耻啊，最初羞耻息地时念诵。哎，这个地方呢也是啊，这个上师在这一段呢也是讲的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是我们真正的有这样的这种感恩之心啊，真实的有这种感恩之心，然后呢这个满怀这种感恩戴德的心态，泪流满面的在祈祷，就是下面的这段啊，至尊莲花生大士，您乃一切诸佛陀大悲加持总极尊，有情唯一之护主，自身受用实心胸，毫无迟疑供养您，自此为活菩提间善恶苦乐贵贱等啊至尊莲师悉皆知。那么对于这一段内容呢，上师这一次每一个偈颂啊都解释的非常圆满啊，我们这里呢我也是呢这个以这个重复的方式吧，那确确实实这个上师讲的非常非常的殊胜了，我们剩下的问题就是自己好好祈祷的问题，那么就以重复的方式颂词的这个意思啊，大家都解释的已经很好了。那与莲花生大师无别的上师啊，您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啊大悲加持的总极尊主，那世间友情唯一的无偏护主，那么我将自己的身与意啊，在这个实心胸也是指的是这个指的自己的意心脏的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不是说意就是说心识就是心脏哦，不是这个意思，也是就是从身口意这三者的角度来讲，毫不迟疑的供养您，直到菩提之啊成就菩提之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善是恶，是苦是乐，是贵是贱，那所有的一切呢啊，全听上师的安排，您全部知晓。其实这一点的话，也是自己遇到快乐的事情，困苦的事情，好事儿坏事儿啊，自己所处的是贵是贱，其实呢都是上师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认定，在修行过程当中，这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上师安排的，都是上师赐予的。你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在的话，那么你的修行不会痛苦，你的这个生活也不会痛苦。修行的过程当中，换句话来讲，其实就没有什么违缘，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一切都是上师的赐予。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修行人，他的这个修行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就是相续当中真正能接受啊，不是心里面就想的说是哦，我要碰到这种种种痛苦违缘，尤其是不愿意的事情的时候，想的啊，痛苦即上师啊，痛苦也是上师的赐予，但心里面还惦记的上师啊，什么时候能给我解除这个痛苦呢，实在是太难受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些麻烦呢，实在是痛不欲生了，不是这样子的一种这个，那就是说口头上面最起码能够有个意识说哦，痛苦也是上师的赐予，快乐也是上师的恩赐，有这个意识，但就像上师这里说的，实际上心里面真正的还是希望不痛苦啊，只有快乐，当然不是说这个想法不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你还这个是实际上什么呢，你还没有完全能够认知到痛苦也是上师赐予的它真正的那个含义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用什么寻思分别那就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你要慢慢的这样去修，你真正的能够，当你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些就用口头在这里讲来讲去的什么苦乐贤略贵乐都是上师您的赐予的这句话，当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深刻的这种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 你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啊，世间的一切的一切，其实呢，无不是属于上师的加持。在那个时候的话，你是没有一种过度的这些啊，取此舍彼的一些贪求的。然后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简单的啊，就是能做个擦边球吧，能沾到这么一点边，跟大家做一个这种交流。那么道友们呢，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呢这个说法，过度的就是说完全就是想用一种分别啊，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那样？有时候在论坛上看到啊，这个就是很多道友提问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样，不是那样就是这样的这些想法，其实呢也是属于呢寻思分别稍微重了一些。其实呢这些实修的法门，很多时候呢需要自己呢扎扎实实老老实实一点一点去串习，一点点去调整你的这个心里面真正体会的这些意义啊，这些道理的话，也不一定完全就是用一两句语言能够表达的特别精准到位的。那么这方面不要过度的去苛求，而且不要过度的去找一个这个就是某一种决定的答案，这个就是过于的啊，过怎么说呢，就从修行法门来讲，过度的理论化了一点，过度理论化一点。当然有些的话自己确实有点迷惑不清的，那是需要我们这个在这个最起码这个道理不懂的时候你要去懂。但是有一些呢修行方面的这些这个这个就说是属于自己修行的感受啊等等这些的话，你完全用一个词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的这种说法来讲的话，有时候觉得文字表达是确实很困难。那么我们关键的就是说，不要老是落在一个表面的文字的一种表达和文字上的一文解义的理解上面，这一点确实是不足够的。那么主要是自己心里面要实际的去穿行，实际的去穿行。那就是我们反过来说嘛，如果你真正的能够接受痛苦是上师的赐予，为什么你不想要上师的这种赐予呢？就是你心里面就像上这里说，实际上的话还是想什么的话，那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的能够接受它。这个我们从讲起来呢是能够讲得出来，但是在意义上面自己去体会的时候呢，是需要自己一点点下功夫的，不要再在文字上过度的去寻思，不太合理。那么关键一点的话，就是你心里面有了这种深刻的皈依，通过虔诚的祈祷来打动上师的心。所以这个就是你说像神波切呢，这次讲前心里面，尤其在上师瑜伽的这一部分啊，老人家讲到的一些词句啊，你们在听这个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会更有感触。但有些地方的话，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自己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去串习啊，这些都是非常的关要的啊，非常非常关要、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这样坚持去修行下去的话，修行不可能不成功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寄诵念完了以后呢，后面就是有这个莲师的咒语啊，红啊红般的格热巴玛萨的红。那么对于这个咒语呢，也是每念100遍间隔又如前一样诵。至尊莲花生大士如是念诵到一半如修100万莲师心咒，就诵到50万遍时，或者呢上师也说有另外的一种这个中间的意思，就比如说你每天呢，就是假如说是念这个100遍，对吧？每天假如是念100遍，或者是对，念500遍的话，那么就等于是念到250遍的时候呢，念到这个一半，那么就是后面就是这个就是念100遍的心咒去念下面的啊，我无其余指望处，如今恶事着实重，就是从这个地方呢，才开始念。这样子的两种，就是一半的含义呢，有这两种方式。在西求西地时，每念100遍莲师心咒中间呢，就是诵我无其余指望处，如今恶事着实重，沉溺难忍苦躁中，愿救此苦大师尊这个赐四灌顶加持尊，赐予正悟大悲尊，净除二障距离尊这地方的话，上师都做了这个圆满的解释，他这个再再的祈祷。我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指望处和依靠处，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代当中，那么唯一呢，就是在祈求您救度自苦。那这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导师尊者，祈求您赐予四灌顶您是大加持尊者，祈求您呢赐予真正的正悟大悲尊者，祈求您呢能够净除二障巨大威力的尊者，就是从智悲力的这些角度来赞叹大恩根本上师。莲花生大师形象是莲花生大师，是这样的一边祈祷呢，来自于西地。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在求次西地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要观想受持四灌顶， 首先第一个即使呢就是自身还是观想的是这个金刚瑜伽母，这个呢是从始到终都是不变的。那么然后呢啊，即观想上是白毫间犹如水晶一般晶莹剔透的翁字，放射光芒入于自己的头顶，从而呢净除了杀生、不欲取、邪淫三种生业，以及呢能够形成身体之障的这种支脉的这个障碍，就是属于是这个脉障。那么获得了这个他呢是得受的是宝瓶灌顶啊，并且获得上是生金刚的加持，从而是相续中拥有得到化生果位的缘分，以此呢可以修持呢升起自定。这些道理呢也是跟密宗的这个灌顶有一定的关系啊，我在这里呢也没有太多的详细讲，因为太多详细讲我还是觉得对于这个密法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呢，以后你们在这个无家行修行完了之后系统的去学习的话是有机会了解的，所以这个呢不着急，你就算现在只是从词句上知道了跟不知道的话丝毫不影响你的修行。我们现在学家行的阶位，好好的先把大行家行的基础打圆满，把家行基础打圆满。那么就算是我们刚才讲了，上次在这堂课的最开始不是讲到了这个广修、中修、略修这三种，那么即便是按照广修就是这个前行引导文的这个仪轨在修行的话，那么到了这个位置上也是只是呢一种这个按照这里所讲的这个内容，如果是道友们有一些观修力强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上师的白毫间放出这个水晶一样的这种晶莹剔透的这样的翁字呢融入放出之后融入到自己的头顶，那么它自然就起到了那个就是遣除了这个生三业的这个业障，乃至于呢获得宝瓶灌顶，这个就是一种得受灌顶的方法啊，得受灌顶的方法。它虽然说呢跟这个我们一般情况讲的那么受灌顶它这个四灌也有它四灌的一种这个程序和仪轨。你像有些道友去过学院的话，在金刚萨埵灌顶的时候也得过这个四灌顶，这样子的话它的这种形式跟我们这里的话好像他觉得不太一样。其实这种就是什么呢，它真实的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得受灌顶，只不过呢它仪轨不相同，它这个仪轨并不相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有些可能初学者的话一方面就觉得哎呀那我到底能不能受，我比较担心，其实这些顾虑都不要，它的起的作用就是给你种下这种呢遣除你的这个生三与四然后异三者十不善业的这些种子，就是这些这个业障，并且呢能够这个获得这个四种灌顶的殊胜缘分，其实都是在自相续当中种下了，比如说在相续中种下了化生果位、报生果位、法生果位、自性生果位的缘分，依靠这个因缘的话你就会有修，你可以有呢修持这个生缘次第等等的这些资格，那就是从这些方面呢你会有一些殊胜的缘分。但是至于你的信心在哪里或者说我就是想这个以念佛为主，这些都是可以的，并不影响，并不是说是会不会有别的什么一些这个你担忧的一些想法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邪分别念。我们这个前行已经讲了这么久了，而且呢属于是前行老班的话，很多道友包括藏传净土法都学过，那么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实在是太这个怎么说呢，就只能说是这个上生波切在课上就常常讲这些问题的话呢，不知道是一句有没有听得进去，就是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呢一直在担忧，然后自己实际上该担忧的地方的话他从来都没有担忧啊，这个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所以我今天这里呢也不过多的说，其实这个只遇到这种殊胜的法门啊，这单单是这种上师瑜伽的这个修行方式，你不知道给你这个遣出了多少的委员，然后这个增上了多少的福德，是修行的一个一大顺缘。哪怕你就是这样学一遍啊，你就是这样按照这个五加行的要求这样去学一遍的话，那么获得的是这个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的，绝对不会成为任何修法的障碍。这一点呢我这个地方只能是这种笼统的方式跟大家再声明啊，详细的话就没有办法再这么详细讲。以前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入行论也好，净土也好，前行的前面部分也好，能上师在多方面都已经强调过，道理上也讲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只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想当然的感觉走啊，不随理，不依靠这些校正理证的依据来去如理的去认识的话，那确实我们也只能说是现在相续还没有成熟，那么也没有办法，那只能够随缘了。 这个是，这是首先前面的这一部分。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观想上是喉间宛如红莲花一般绚烂啊璀璨的这个阿字放光，那就是属于红色光呢，从自己的喉间，就是从上师的这个喉间呢放射光，然后呢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喉间，依次呢可以净除妄语、离间语、恶语、绮语四种语业，以及呢可以滋长语言之分的这个障碍，就是属于是这个分的，它可以增上语言，就是这方面的障碍呢都可以清净。得受呢秘密灌顶，获得上师与金刚的加持，使相续中拥有得到受用圆满报身果位的缘分，以此可以修持呢圆满次第。哎，真是非常殊胜。其实呢这个密宗的四观啊，确确实实是非常殊胜，极大的一种善巧方便。以后你们学习密法的话肯定能学到，然后在三界论当中的密乘戒的这一部分呢，也是可以说是还是这个解释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些道理的话，只是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了之。那再看呢，右观想呢，上是心间如天空一般的颜色，就是湛蓝色的这个轰字放光，光从自己的心间进入，就是从心间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光的照入之后，以此就可以净除呢相续中意义方面的贪心、害心和邪见这三者的这个意业，以及呢能够增上意识的明点之障碍，就是这个明点可以增上意识，这一点的话，这个方面的障碍都可以得到清净。得受呢智慧灌顶，第三灌顶智慧灌顶，获得上师一金刚的加持，使相续中拥有得到法身果位的缘分，因此可以修持总密法的相关修行，那就是总的这些密法的相关修行呢都可以修持了。那么再后一步呢，在观想从上师心间的轰字中呢，如流星般出现第二个轰字，就是第四步的观想还是这个轰字，又放出一个轰字，与自身的融为一体，与自性融为一体之后呢，就可以净除三门生于三门所依阿赖耶的业与所知障，得受最高的聚义灌顶，这是第四灌聚义灌顶。那么至于这四灌的意义的话，现在就没有办法详细讲了，道友们也不必要特别刻意的去这个去在没有这个灌顶啊，还没有这个因缘的时候，特别的这个到处去找啊，自己翻密法的书去看啊，其实也不太必有这个必要。那么以后具有这个因缘了解道理之后，这个其实在如果是比如说真实灌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上师会提示说这个是这个的现在是宝瓶灌顶，然后是那个秘密灌顶，然后是智慧灌顶，然后是这个聚义灌顶的话，你这个明白啊，你遣除了你的身障、语障、意障等等啊，获得了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化身、报身乃至于法身、自行身的这些果位的缘分，可以修持生缘次第啊等等这些道理的话能明白，然后自己随这个上师的这个仪轨的教授引导呢去发誓，就是立誓手持密乘的这个清净戒律，这个是很重要的。密乘的清净戒律可能道友们说啊，那密乘清净戒律我也不懂啊，这个其实像是在那个藏传净土法里面啊，就是藏传净土法主要讲的是往生四因嘛，在他第二个因缘即是进藏的时候啊，就讲到那个清净罪障呢，其中就是违反密乘戒的一些业障碍，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十四根本戒上是讲得很清楚。其实如果我们归摄起来啊，我们关键的两个大块，就是一个呢是金刚道友之间的和合，一个呢是主要是源于金刚上师啊，不能够有这个邪见矛盾，这两大块如果把握得住的话，那么你这个根本的你其实很难违犯，也就很多是很难违犯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重点呢，其实不能说是我又不知道也没有学过，或者说你们辅导也不辅导，上师也不讲，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该讲的上师不可能不讲，不该讲的那么你这个不到因缘的话，那么硬讲也没有这个必要。关键我们这个其实呢，以前该给道友们提醒的这些地方呢，上师在不同的这个讲法的环节当中都已经再的提醒过了，只是呢有些道友可能没有学的特别多的话，他会不知道呢今天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啊，给你们稍稍提及。你们如果说确实说是，那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讲法，我是这个在上师面前呢获得了这个得受观想，得受四观嘛，观想得到这个四观顶的话，那我最起码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好像我说我在这个就是受戒师这里呢 得到了这个居士五戒，但是我还不知道这个五戒我到底呢，就是哪些是该做，哪些不该做，该怎么个手法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不合理？其实呢，我们这个如果道友们很想知道呢，这个得受四观之后应该要守护哪些内容的话，那就看一下藏传净土法当中，那个就是十四根本戒吧。我记得好像是记错了就没办法了，印象里好像是76嘛，77课的内容好像是这个前后，你们找一下，就是讲到即次进账呢，这个忏悔密层戒违犯的这些方面，它是专门讲到了十四根本戒和八种支分戒的这个内容，这些内容，而且呢前面的就是菩萨戒，其实呢道友们应该也要了知，也是比较合理，但这个就跟我们今天内容没关系，我这里也是简单提一下，就是说这是呢这个从这个角度得受最高的聚义灌顶，获得了上师金智慧金刚的加持，是相续中拥有得到究竟之果本性身果位的缘分，因此可以修持无上大圆满的最神圣要诀。那这就是讲到了这个四灌顶。那么四灌顶这个过去之后呢，就是最后使自己的凡夫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而入定，受作时能念诵。这就是说呢，到这个一边念诵一边观想，最后自己的凡夫心跟上师的智慧呢成为无二无别。那么上师也说了，这个跟我们简修的这个最简略的这个上师瑜伽反而如意宝的这个修法呢有一点点的区别，那么就看你自己修哪一种。如果是修的这个单满前行的这种上师瑜伽呢，是按照我们这个方式来这个就是开始呢入定安住。那我们以前讲过的初学者呢，其实说是跟上师的智慧融的无二无别入定的话，真正这种无缘的这个境界呢，凡夫人初学者来讲还是有点困难，那么只是自己呢相对来说呢不起先分别念，稍微安住一会儿。那么如果是这个上师瑜伽简修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上师化成五光明点融入自己的心，再次紧紧安住，它这个观法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比较明显。那么看你们自己修的是哪一种，如果平时按照这个素质加持的这种简修法来修的话，就应该按照这个素质加持的要求来修，这个修法的这个观想呢区别是有一些呢，但是也不能够随便混，那么你修哪一个就按照哪一个来观修好一点。而且上师在这里也是提醒的，如果修行人能养成这个习惯啊，比如说自己每次在入睡之前，就说藏地的老修行人在入睡前都要念上师瑜伽，念完之后做完简单入定以后呢，开始做简单这个全部结束了，做简单回向，然后开始入睡。那么在入睡过程当中也是你刚开始躺下睡，不是一下子就睡过去，他呢在这个睡着之前，他都是要念诵祈祷上师的这些祈祷文，然后观想的是上师的智慧与自心无别的这种境界入睡。以前呢上师也曾经讲过，就是你观想自己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上师一种特别悦意慈爱的这种眼光注视着你，然后你在这个祈祷过程当中，就是祈祷的上师就入睡的。有一些老修行人就是习惯的光是念这个喇嘛钦，有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入睡。然后早晨起来的话，当他的意识开始分别开始起现的第一个念头，他第一句话就是喇嘛钦，也是这样的这个开始觉醒开始醒过来的。我们如果说自己平时能养成这种好习惯的话，是特别特别好的，很殊胜。因为这个在很多高僧大德的经教教研当中不是也讲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天就相当于是一个轮回一样。那么这个我们在晚上临睡为什么说经常就是强调要有一些上师瑜伽的修法很重要，其实这个临睡前就如同像我们的这个临终前一样的，那么醒觉前就如同像我们的这个第二世一样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有观想上师的这些意念还有这种信心在的话，那我们在这个阶位呢就很容易能够获得解脱。所以平时就养成这个习惯，到临终的时候呢就好用得上。平时如果养不成这个习惯，到临终的时候你也很难记得起来，那这一点呢应该要明白了。这个在后面的这个往生法当中还会提到一些这个比较细的这方面的道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观它里面呢，因为人他到临终的回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情况，那个内容里面在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晶往生法里面就会稍稍有所提及。道友们在这部分内容学习之后呢，可能会更加意识到呢，上师瑜伽我们平时这个就是早起和临睡前呢一定要常常串习的原因， 那么是特别殊胜特别重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后面的收作，就是一旦命中受尽时，自现妙福吉祥叉，双运化身叉图中生成金刚瑜伽母，晶莹剔透光团中明观至尊莲花身，无二无别正等觉，空乐双运之神变，广大智慧有五中，这个三界有情无异于最胜引导圣商主，中心至诚啊祈祷至尊莲师慈安慰，并非口头之言辞，起次智慧之加持，一切心愿自然成。那这一段呢，上师也是在这里呢做了这个非常圆满的解释啊。一旦在我临命终时呢，愿意在自现境界当中呈现莲师的同色吉祥山。那么在这个插图当中，我身变成金刚瑜伽母，与此同时呢，在晶莹剔透的观团当中，明观呢至尊莲花身大士与佛陀无二无别，在自现的啊空乐双运的这种啊你。自在显现空乐双运的这种神变，在广大智慧有五当中自在度化众生，令一切有情无余成就佛陀之果位，衷心至诚祈祷您啊赐予一切众生啊如是的这种洗涤和安慰。这个不是一种口头的言辞，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祈祷，愿也赐予了一切众生啊这个获得解脱，一切心愿自然成就。所以呢，这个地方啊，道友们还是把这些话呢，它的意义反复的这个思维呀、意念呀，自己心里面真正的能够啊，根据这个意义呢，能够升起一种深深的恭敬、虔诚的信心。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要呢观想莲花生大士呢，他的是这个相状呢是和颜悦色、慈眉善目，饱含着一种悲悯的这种眼光呢来注视着，然后来注视着自身。那这时候呢，心间。啊，发射出的这个温热炽然的红光接触到自己所观成的金刚瑜伽母心间啊，就是说啊，这个莲花生大士呢，一个方面呢，他的这个面容的这种和颜悦色注视着我们，然后从心间发出这种红光接触到自己的这个观成的金刚瑜伽母的心间，那么金刚瑜伽母立即就变成了一个豌豆大小的光团，最后就像火星消失一样，随着这个 tug 的声音呢飞窜到莲花生大士的心间，就是最终呢是自身啊这个融入到莲师的这个心间的，于此境界中入定啊，在这样的境界中呢开始这个入定，然后呢后得之时将一切显现观为上师的有五，并且念诵我今素以慈善根成就护住上师尊，令诸众生无异于悉皆安置于此地。那这是做呢最后的这一部分的回向了，他最后这部分回向，这是。那么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还要了解一点点，就是讲到那个后得之时将一切显现观为上师之有我，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修行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呢，一天24个小时当中，你临睡前修一座上师瑜伽，早晨起来修一座上师瑜伽，那么他在24个小时里面也可能只是要撑死，或者说有些道友不管你们修多长时间，他也是占了非常小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们24个小时会有很多的时间在用在其他的工作生活，以及呢修习其他的法行啊，或者说学文思啊、思维法义啊等等这些内容里面。那么这样就相当于，如果观待上师瑜伽的这种坐上修法来讲，其他的这些时间通通都属于是初定位了嘛，都属于初定位，因为你没有在啊这个就是说临睡或者是早起之间的这种坐上的这个修法，那么其他的都属于初定位。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将一切的显现观为上师之有我。那么这个地方上师解释的所谓上师之有我，并不是说啊、哦、我看到外面啊、哦、就是我看到外面人在打架呢然后这个行为很不如法啊、哦、或者看到一小偷在偷东西啊什么的，看到这些行为说啊，那么上师是这样子，这也是上师的有我，不是这样的理解。就是实际上的话，它的根源是来源于一种呢这个不离上师的这种幻现啊化现。这个意思呢上师就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幻化是幻化出的这种大象骏马显现的这种形形色色好好坏坏的象，但是它的根源是来于这种上师的这种幻化的这个力量，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主要是这种观法呢，就是把自己平时行住坐卧的这种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起心动念呢，其实都归结到 不利上师的本体的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的话，就等于初定为你时时刻刻都在修行上师瑜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们听到的声音也是上师幻化的声音，这个是从这个可能有些学过这个文思底子好一点的道友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看到的是黄罗，但实际上它的本性是白罗，他没有离开白罗的自信，就像这个意思，我就觉得通俗一点啊，就是这样理解可能好懂一些。我听到的是声音，你像以前我记得上是讲那个法如意宝的传记的时候，就曾经说法如意宝跟着法如意宝到印度去，然后印度不是特别热嘛，只有法王的那间这个宾馆的那个屋子里呢有一个这个空调，然后当时这个空调可能发出的声音又比较大，一直是嗡嗡嗡的这个声音，很吵。但是到后面的话，好像这个法如意宝就说呢，他这个听着听着，就前面都是这种就像噪音一样嗡嗡嗡的噪音，但后面呢，上师听听听，变成了文殊菩萨的这个念文殊心咒的这种咒音。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我真的把这东西看成那个东西呢？不是，其实所有的音声它的本性都是密咒音。它的本性是密咒音，所有的色法，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形形色色的色相，它的本性都是呢这个都是一种清净的这个色相，清净的这种色相，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上师的幻化有物，懂了吧？然后它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最终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话，它实际上呢是上师的智慧，这个就是指的是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就我们的分别识和佛的这个智慧比较起来，它是不是别别他体呢？其实不能这样说别别他体，所以这个文思过的道友就比较好理解，它是有法和法性的这种关系就像呢这个海和这个波浪一样的这种关系。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分别念，从分别念本身来说，当然呢它是这个轮回的一种根本，轮回的因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呢不能说它是佛之智，但是呢这个如果远离众生的分别念，有没有单独的一个佛之智慧存在呢？不存在，因为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的本体本性就是如来藏的本体。这一点呢稍稍的就像这个讲的较提一点的话，为了解释这一段话好理解，因为呢在网上也是看到有些道友对这个问题呢可能还属于初学者，没有接触过，不是特别好懂，似懂非懂有一点。那我们在潜心的这个辅导过程当中，也只能是大概的跟你们简单这样说一说，那具体的这个道理要是能够明白的话，以后还是有机会广泛文思密宗的大清净见，这样子的话你会很明白为什么密宗它是要求这样子来管修，注定是怎么样的，初定是这样的，就是一切观为上，一切全部观为上师之有我，为什么要这样观，它还有理证和校正，它有这种推理在里面，让你呢明白其实你这种观法才是真正符合本意的，还是符合实相的一种观法，然后你不这么观的话反而是一种颠倒这些的话就非常有利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辅导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这样交流，以后呢有机会学习密法的打清净见，打平等观的时候，这就是很殊胜的一部分，那是它的间接部分是特别重要的。只是呢讲的这个初定位的这一段这个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刚才我们提了，你像上师在讲解里也说嘛，修行好的人他遭受各种的病痛委缘的时候，他都能认定这个呢是上师的一种幻化，是上师呢幻化出来为了增上自己修行的助缘。所以有时候修行好坏真的是要在实际的事情上面才能体现出来。你不碰到事儿的时候，你哪怕天天痛苦流涕，你天天这个就说是感恩戴德上师，你真正的没有碰到实际的情况，或者没碰到真实的事情发生到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其实你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心到底在什么位置上的。只有当你真正的这个事情出现了，落在你头上了，让你自己承受的时候，你才明白你的心的这个修力到底有多少。其实这是一个最好检验的。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要怕有事儿，不要呢这个学佛过程当中仅仅就是为了天天的这个祈祷自己呢这个什么事儿都不要发生什么委员都不要现前但是这个层次的话，你确实我说的不是很好听但那跟这个一般世间这个学佛的这个时间上面，在庙里面烧香拜佛求平安的老太太确实也差不了多少，没什么太大区别如果学佛学了十年八载了，也还就是这样的一种认知或者说这个意乐始终在这个点上的话，我确实觉得也就这个就是说可能这个文思的力度可能也不是很圆满，也不是很到位吧 那么真正的学佛的话，那么我们毕竟是这个教理学了这么多，上师讲的窍诀也讲了这么多，一定要明白，要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人他是不怕把自己身周围的话发生这些事。那么如果从前面比如说我们观修无常啊，他从七个方面做的这种观修，道友们也都知道，这些无常的观法它本来就体现了我们有情世界的无常变化相，气世界的无常变化相，他自己的这个心念的这种无常变化相，这些变化它都是自然的一种规律和自然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轮回的本质啊，你怎么能够让它不显现呢？啊，你就等于是祈祷佛做的个什么要求呢？希望啊我的生活能够停止下来，幸福的永远幸福，不幸福的永远远离，这个永远两个字就已经违背了无常之规律了，这是不可能的。啊，从短暂的角度、暂时的角度来讲啊，佛菩萨其实确实有这种加持力啊，比如说让你这个暂时能获得啊今生的这个幸福、快乐、安乐啊等等。但是的话，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毕竟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这些痛苦。那么人类的痛苦的三大根本和八种之分苦，就是作为人的一个特色，它是永远离不去这些的。你这些又能如何避免呢？包括佛陀自己的色身，他也是随顺众生显现的生老病死啊，以及呢这个爱别聚散的这些相，那么又有谁能够避免呢？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不管碰到好的顺缘还是不好的违缘，都把它想成是增上自己修行的一个助缘。这种修法一个方面呢，是让你不自觉的就已经修了这个上师瑜伽，并且这样的这种修法不仅可以断除自己的烦恼，而且修行会增上，这个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所见所闻全部都观为呢上师的化现，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另外一点的话，这个以前我好像在讲净土的时候，就是跟道友们交流过，我们平时呢真正的啊人，毕竟他的心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局限性的，比如说委员大了，他就没办法承受得了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啊，你求菩萨、求佛菩萨、求上师呢，帮你遣除这个违缘，这个是有必要的。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要遮止的啊，不是我刚才那段话要遮止的。我们自己的心过不去的时候，你确实要需要祈求菩萨呢，就是让你的心堪能，或者让这件事情呢，这个违缘要啊化解小一点的话，让你的心能承受得住，否则修行也会出大障碍。这个确实是有必要。那么这种同时，平时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什么习惯呢？就是不管你碰到好事和坏不好的事情啊，你经常能够对着上师的画像啊，或者是这个啊其他的这些、啊、照片啊什么的，你经常把你自己心里的想法，就像孩子对父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一样，经常跟上师唠叨唠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习惯。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们说要学会养成这种习惯。我平时碰到好事了啊，自己呢哪怕是这个就是很想跟别人宣扬，按道理来讲啊，一般修行人比较内敛一点，好像这个说哎呀我不宣扬功德吧，但是呢你在自己的这个母亲面前啊，就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顾忌啊，想说就说了，因为母亲恒时是疼爱你的啊，听到你说的你自己特别光荣的事情，母亲只会替你高兴，而不会呢打击你，对吧？那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平时碰到好事了，你也能够习惯性的啊自己呢对着上师的像或者观想上师，哎上师我今天做了个什么好事，我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欢喜，你也跟上师唠叨唠叨。虽然说真正上师的这个色身的肉体并不在你身边，但你要养成这种习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加持力。然后你今天碰到不好的事儿了，你也习惯跟上师唠叨唠叨，哪怕唠叨的不合理，哎，我今天上师今天碰到一个特别倒霉的事情，我大发雷霆啊，我跟那个人狠狠的吵了一架，虽然我知道我吵架不对，但是他实在太过分，然后还是不住的埋怨啊，很多的这个感觉呢，这个落脚点还是对方不是啊，就是这样子去跟上师也唠叨唠叨，平复下来之后自己慢慢的调整啊，调整自己的心态，什么时候都能够想得到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能够常惦记得到上师，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实际上呢，我们在坐上修法我们就不谈了，今天一堂课主要讲的是坐上修法的这个观修次第，对吧？那我们的心都是处在虔诚祈祷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这些全部都是后德位，也就是坐下 平时在生活当中你常想着上市，你看其实我们每天能想到上市的机会是很多的，对不对啊？尤其呢作为外面的居士，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从前行从前面的讲到后面讲了这么多内容啊，吃饭的时候供养三宝肯定能想到上市是吧，每天自己早晨呢供佛供五供的时候肯定也能想到上市，因为上市都属于自己所供的堆积嘛。然后这个平时的行住坐卧念经咒的时候，如果到有真正的这个缘到佛法的时候，那么自然就会联想到上师。有些道友信心不错，你不管在念什么心咒，你知道它的本体就是有些专门念佛啊，有些专门念观音菩萨呀的名号或者心咒，他知道实际上呢这个阿弥陀佛也好，观音菩萨的这个这个本体都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是无二无别。有些很喜欢呢就是念金刚萨埵心咒忏悔，但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是讲了，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本体它实际上也与自己大恩上师是无二无别的，就是实际上你圆任何一种法性你没有离开过上师。再加上刚才我说的啊，有了好事坏事了，自己心里头郁闷堵得慌了，你把上师作为一个你倾诉的对象，把上师作为一个你倾诉的对象，上师我今天碰到一特别郁闷的事情，我实在是没想通啊，我很讨很痛苦啊，你把你的这个你可能这些话有些呢没办法跟别人讲的那么白，但是你可以在上师面前这个敞开自己的心扉，怎么想的也不用掩盖，也不要想在上师面前表现的说我是不是这样就不是个好弟子了呢，我要在上师面前最起码表现的好一点呢，不用这样想，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你就可以怎么样去跟上师倾诉，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常常能意念到上师。那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如果养成这些习惯的话，你时时刻刻其实你都在跟上师沟通，时时刻刻你都能得到上师的护念加持，因为你想他了，就像前面上师说呢，用自己的虔诚和信心去打动上师的心啊，就是你常常能够意念得到，常常能惦记得到。就像以前我经常也喜欢用这个恋人来做比喻，你像恋人和恋人之间叫什么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吧，这个他这种想念是非常直接非常强烈的，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当然用这种世间的一个贪欲心来做同欲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呢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它有类似性，所以我们就是从清净信心的角度，如果真正的对自己的大根本上是有这份信心，常常意念必定能够得到加持。那么还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那个道理啊，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万一在你突然之间你临终你步入后世的时候，你第一个最渴望祈祷的对境肯定是自己的上师，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这个临终解脱的几率就会已经有60%-70%甚至于80%的把握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要是还有就是以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碰到惊恐的事情第一个念头祈祷上师，对吧，突然猛的一下什么事情吓了你一跳，一个声音啊或者窜出来一条狗啊，窜出来一个人啊把你吓了一跳，你都能够下意识的第一个念头能不能意念到上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至关重要。一个方面从我们这堂课讲的这个道理来讲呢，加持的根源是来源于上师，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实际的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实际修行过程当中啊，从这个实用角度来说，我们的临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时候出现的，有可能我们确实呢就是已经步入到这个中阴阶位，当你看到一些中阴的恐怖景象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能够想到上师，那么你也就解脱了，还是这样的一些意义。可以，那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一堂啊133堂课，非常的殊胜啊，关键呢平时自己呢能够运用起来之后常常这样去修行，尽其一生呢努力精进的这样去修行，所有的这个其实上师瑜伽这一个法修好的话，那么其实一切的修法也都可以得到圆满的，是这样殊胜的一个法义。好，那今天的辅导呢就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问次的这个辅导的善根以及呢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不能得于腾加热宝尼不内尼贝扎南潘西角杰克那吉瓦隆这般这杯足里走啊走啊小文殊师利有门只不宣回心一步的，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团如是最神主大愿， 我竟回向主善根，北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十日恒誓享有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唯愿所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